这底下这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处。那我们现在教会很小啦，我们也没这些讲究啦。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一下子感谢主呢，有好些出信的弟兄姐妹的进来了，那我们就需要开一个出信造就班，对不对？这出信造就班你就需要有出信造就的课程啦，那你就要托人啦，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托给这个啊，我们托给 Edward 替我们写一套出信造就教材。那我们现在主要造就就是教材，讲道也是讲信息，所谓出信造就是学了一套教材，这样就可以了。你底下这段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你要看保罗他给教会定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你们虽然讲到现在很好，可以说一无所缺，但是实际上呢，你们缺乏很大。这个缺乏包括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从哪里再往前走？如果我们所说的出信造就做好了，又有什么样的结果？通通在底下这段话里边了，对不对？那谁能够给我们分析一下他这个出信造就课程的这按部就班，以及他所预备验收的结果是哪一些东西？谁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哦，对，首先提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知道神的旨意。
要知道神的旨意，不能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能不弄清楚。还有呢？
就一句句话念下去嘛。
啊，那就是，所以我说这个很有用嘛。
多加再来一遍，
然后你接下来就知道怎么做。连神要跟你说什么都不知道呢，接下来做啥？
是啊，
做牧师告诉你做的事情。
当然，这里所说神的旨意，我们最近也常常讲了好多，这个就是神要在你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啊，虽然不见是神这个手把的手一句一句告诉你，可是你总知道神在你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是不是他救了我们这群人，把我们通通都摆在一起，在一个所谓的教会里边，他到底预备要做什么？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是最重要，这是最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啊，我们啊主日啊要穿整齐啊，啊十一奉献啊，圣经向来不提这些东西，甚至每天要灵修祷告了，你连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找不到。他要的是什么？他要你满心知道神旨意，所谓的奥秘，这个所谓神的旨意，就是神在你们身上，他到底要得到什么，他要成就什么东西，哎，这个很重要了，对不对？所以那你要明白这个东西呢，就是需要有人替你们祷告了，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要替弟兄姐妹做这个出信造就啊，最最重要的这个上课的什么，你们这些做老师的这叫什么提纲、
提纲啊，对，大纲、大纲。
首先第一步，这个做老师的一定要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你不是要灌输他一些知识，也不是要告诉他们说在教会里面怎么做，你一定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叫做心肠？这不是说你去讲到把你的东西讲清楚了，不是这个，而是说你真的是期望，你知道神把这批人托付给你，交在你的手上，那你就要替他们祷告，让他们有什么？有什么东西啊？
属灵的智慧、
智慧和悟性上。他特别用的这个字呢，绝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性啊、逻辑啊、知识啊，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你一定要能够把这个区分出来，什么叫做智慧与悟性，属灵的智慧悟性和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知识啊有什么不一样，神学啊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谦卑嘛，要询问神你希望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自己就是坚守自己的主张，要学会放下自己，这是我想到的。
这是非常实际的，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尤其这个智慧呢是从神来的，悟性不过是让你明白从神来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所讲的理性、逻辑啊，这个字真的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不要随便去用它。知识是有，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人的角度，对于我们所会的、所领教的去分析，去把它写出来，写成尤其是一套一套有系统的东西，这两个是完全两回事情的 啊，这个从神来的东西呢，两个条件一定要有，一个是你自己要能够在神面前知道说这件事情的重要，你的悟性在神面前等候，让神能够把他天上的智慧在你的心里面打开来。还有一件事情呢，一定要有人替你祷告。要是没有保罗啊、以巴佛、提摩太这样的职分在替这群弟兄姐妹求的话，那这些弟兄姐妹可能十年二十年他就是看一些属灵文章、属灵书报杂志，对不对？他装了一些的知识，他有些的想法，可是那个真的真的不等于属灵的智慧和悟性。那也唯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才能够让你什么地方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
满心知道，
不是满脑子知道，
满肚子知道。
对呀、我们现在所谓的知道，我们要给人家造出信造就，就是要给他脑子知道。他觉得上了这堂课，尤其在考个试考得很好，你就可以受洗了，你就可以服侍了。不，向来不是这个样子。满心知道跟满脑子知道，在实践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刚才叶班长讲，你的行为会不一样啊，你做事情的动机会不一样，你的重点会完全不一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人他我们就再说仔细一点，一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人和一个满脑子知道的人，他在表现上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做给人看，一个是做给神的
啊。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对，
满脑子会更加骄傲一点，
那肯定。
对呀、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那像这个满心知道，玛利亚把香膏打破了，玉瓶砸破了，浇在耶稣的头上，你叫他解释，他解释的清楚吗？他不见得解释的清楚，可是他心里面是不是知道神的旨意？是，他就是有这样很清楚的感动，他要这样做。但是你要他说，他不见得说得出来。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各位弟兄啊，不要轻看你家的姐妹，对吧？因为你家姐妹都是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她觉得她要做什么，你问她说为什么，她就答不出来，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痛苦啊？啊，她觉得这样对，那对在什么地方她也讲不出来，可是到最后她对不对？到最后她还真对，为什么？她是照着她的心去摸索的啊。弟兄呢就不太会照着心去摸索，弟兄就是满脑子。真的是这样，弟兄讲道理、讲理念、讲系统、讲分析，对吧？分析对了，我们就照这样去做。实际上不是的，属灵的事情不是这样做，服侍教会啊，服侍神都不是这样做，是让你满心里面，让你的心里面稳当了，心里面装满了，明白了，心里面有平安了啊。所以为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做主？这个心里的知道跟脑子里的知道一定要分开来，但是现在我们混合起来，混合得很厉害。哦，那当然前面我们讲一个东西，我刚才讲着讲着忘了啊，就是说从北美的教会来讲呢，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对不对？我们教会的事情不要你们来管啊，一个教会主要有一个工人或者一个长老或者一个请来的传道人，他就把门关起来，我们就这么做工，是不是啊？那跟保罗这个时候的模式是不一样的。那国内的教会从文革以后，因为有相当大的开展，所以被逼着有一个模式，就是说很多的工人出去服侍很多的聚会点。但它的缺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陆家讲的那两点都很重要。首先，它不是真的以保罗为中心的，而是以他那个系统为中心的。所以你在国内呢，人家总会问你说你这个是哪一个派系的，对不对？你是唐派的，是温州派的，是尼派的，都有的啊。那这个派系里面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出去所谓的服侍，主要就是去讲那个信息，去那个聚会点讲道，讲完了以后就干什么呢？就走了嘛，就走了。所以那这两个，无论是北美的模式还有国内的模式，有一个异曲同工之，不能叫做之妙了，应该是异曲同工之弊。就是一旦出了问题，没有任何的制衡，那个问题往往会落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还没有办法被解救，因为他们也不要别人来参与，也没有人能够参与。那我们在 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保罗一连是派了多少个工人去啊，好厉害，他派完了这个可以派那个，对不对？他把所有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全部摊开在所有的教会面前，让大家都能够得益处。那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所以从这些的方面来看呢，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地方走偏了啊。那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对这个教会的初信造就，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丁青讲得很清楚，第一重要你知道神的打算是什么，就所谓神的打算呢，是神在我们教会的打算是什么，而且这个在我们教会的打算一定和刚才保罗所说的传到普天下，普天之下所有教会的打算，他有一个同样的旨意要在我们中间成就。这个是我来补充以巴佛，来接续以巴佛来教导你们的。而这件事情底下他就会指出来了，有一个职分啊，特别还有一个引号，是指着我保罗是一个单一的啊，不是一个群体的啊。那这个先不讲啊，这个知道了所谓神的旨意，这个有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需要有人替他们祷告啊，这样先记得了吗？先记得了啊。所以你要是关心一个教会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有祷告？那祷告不单是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彼此能够带祷，让我们都能够有保罗所说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啊，知道什么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就是说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你都和那个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啊。好了，这是第一点。好，那小丸子你说念下去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
哎，他这里面有些转折语助词很重要啊，第十节他怎么说的？
好叫你们
好叫你们，你如果没有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不可能行事为人都做得对的。
嗯，
你心里面对了啊，你明白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留我们在地上干什么，对不对？教会是干什么，弟兄姐妹是干什么，你才不会做错事情嘛，你才不会把教会变成斗争大会，对不对？那这些事情好重要啊。好叫你们是一个结果，好叫你们不是一个教材，对不对？我们今天喜欢做的就是把这个行事为人怎么做才能够对得起主，把它都列出来给弟兄姐妹上个课，是不是？一本教材带回家。那这里不是这样讲，这有个先后秩序，这个秩序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这样，所以当他把这个秩序初信造就的课程讲完了之后，他从十三节，他为什么会刚才 Frank 讲说好像啊一转就转到这个爱子，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神旨意的中心。他一定要先把那个东西搞清楚了，基督与我们的关系，神他与父神的关系，神借着爱子要成就什么，那个叫做神的旨意。当你知道了这个以后，你行事为人就不会对不起主啦，对不对？你看主耶稣说，你这个事情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对于这句话你有两个接受法，都是接受。头一个接受就是说呢，知识里面的接受啊，哦，因为圣经这样说，所以呢啊，我不管是勉强也好，是乐意也好，是不高兴也好，是生气也好，那我愿意给小子一杯凉水，对不对？服侍这个最小的弟兄算是坐在主的身上，做完赶快走，对不对？这是知识里面的知道。满心知道就是说你晓得主为什么这样讲，而且你有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主耶稣是说什么？压伤的芦苇干什么？它不折断嘛，
不折断。
殃残的灯火它不吹熄嘛，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门徒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个门徒跑到这个地方去说，哎，天色已经晚了，你叫众人回去吧。主耶稣不讲，主耶稣说天色已经晚了，因为天色已经晚了，你赶快给他们吃啊。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是一个自然的结果。那也不是说你在明白神的旨意之前呢，你就不要去做，也不是这个意思。那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有多少时间？时间不长，真正长的时间是祷告的时间。让一个人心里面明白是需要 时间的，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要这个女孩她真的从心里面愿意嫁给你，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叶班长你当初花了多少时间？
时间很短，
哎呦，
一到三个月，
哎呦，那你很厉害的。那个哎，季弟兄，季弟兄，季弟兄，你让李慧嫁给你花了多大功夫？
哎呀，花了老大功夫了。
啊，就是了，就是了。
问错人了，
问错人了。那我问你，马丽超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功夫？
所以他没来嘛，你问人家在的。
你这东西拿出来讲讲，其实是很好玩的。但是，对于让神的旨意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心肠能够成为我们的心肠，这件事情需要时间。可是这个正是他要造就的事情。你如果把这件事情造就成了，那些人啊，那个教会行事为人一定对得起主。来，尤其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对教会写的，不是对个人写的。个人虽然包含在里面，我再举那个例子，以前给你们讲过的例子啊，就是导令阿姨以前在明湖城传福音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台湾教会，他们盖了一个小 building， 小 building 上面有个篮球场，然后旁边的小黑孩就进来打篮球，这个教会呢就赶快筑了一个铁丝网把他们篮球场拦起来，然后导令阿姨呢就立刻写了一封信把教会骂了一顿，他就走了。那你说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吗？对不起主。就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悟性，不知道神的旨意，没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对吧？所以这样看你就很知道了啊，应该是为什么保罗把这个当成重点。还有呢，除了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他还有一句话，这个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怎么说的？
你说渐渐的多知道
神，怎么这句话怎么会摆在什么叫做渐渐的多知道神？他们有信，有望，有爱，有忠心，有仆人，是不是？有福音在那边结果增长，现在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会让他们渐渐的多知道神。知道神的旨意和知道神有什么不一样？
认识神是知道神怎么做事，然后知道神的旨意是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事。
哦，这个是有一定道理，因为这里所说神的旨意就是神在地上，在他的子民中间，在教会里面，他到底拯救我们，他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那有没有讲出来？等一下就得讲出来了。他要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去，在凡事上到基督居首位，底下他就在讲这个神的旨意的奥秘了，对吧？但是知道神就不太一样，知道神就包括很多方面。神的旨意是神要成就的那个目标，他心里的打算。知道神就包括知道神的性情啊，神的心肠啊，还有呢，神做事的方法啊，这是小慧讲的，这个很重要的，对不对？神做事的方法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跟我们做事的方法是相反的啊。还有多方多面的认识神，就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啊，你对神有把握啊，就像这个你看神在讲话的，他对亚伯拉罕讲话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啊。摩西与神面对面，如同人对朋友说话一样，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知道神，是不是？那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的穴中，让他的荣耀从摩西面前经过，那个叫什么？经历神，知道神。可是那是不是知道神的旨意？不，真的是。你如果开始知道神，认识神，像摩西认识神，好像自己的朋友一样，那这个带给你生命里面一个更深的震撼，那就更不一样了。这是有顺序的。再说一遍啊，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要有这个东西，让你满心知道神旨意的奥秘。然后呢，你开始在行为上又表现出来，能够对得起主，对不对？能够讨神的喜悦，然后你能够越来越认识神。这个对于神的认识，也不是说你故意用力去亲近主，有一些圣灵的经历，那个可以包含在里边。但是这件事情向来不是这样做的，这不是神造就他子民的方法。你早上起来，读经15分钟，赞美，把关在内室里边，对不对？等候主来跟你说话，你要这样做可以，可是找不到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正路。 圣经的正路写在这里。好了，那再往下是什么？再往下是什么？
知道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对吧？
对，
这十一节前半，这个人是怎么样？是处于一个接受的状态呢，还是处于一个付出的状态？
您说十一节的这一前半句？
对对对，
接受啊。
所谓得以啊，各样的事情上力上加力，是一个结果，不是他故意去做的，对不对？这是神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当一个人能够刚才念过的这一串，哈哈，你都听烦了，我就不再念了，是不是？
对串了呀。
你的多而又多的认识，是不是都已经走对了？开始已经走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神会照他的全能，很自自然然的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让你立上加力。这个好，对不对？那一个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一个后盾，得到一个这样的供应，他就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
好
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验证的结果。你在教会里面做初信造就，什么时候可以收成了，什么时候说你做的对了，是这件事情，是这样一个指标，这样一个验证在哪里，对不对？凡事欢欢喜喜的，而不是凡事恶狠狠的批评斗争，对不对？吵个不休，那个通通表示你们做错了。走到这一步，十一节，这个都是自然的结果，你也只有这种结果剩下来，一个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的教会。哇，这个很好啊，这个拿来做教会的名字也好，是不是？
凡事，
凡事教会，欢喜教会，忍耐教会，宽容教会。所以我说这段很重要，这几句话里边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所定初信造就的课程，他要教会变成这样一个模样，而怎么变成这样一个模样，他通通都写好了，对不对？这个是他所讲的。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有没有什么交通，就着这一段来说。
刚才那个宽容忍耐倒是挺好的。
嗯，
对，我觉得我刚刚服侍的时候，其实里面都是门市的刀，就是看到什么做的不对的，立马要去修修剪剪，砍两刀。
对对
对
对
对对，现在就心态慢慢调整了，其实还是要忍耐，然后为他们祷告，越是为他们祷告，就越多的宽容忍耐出来。
对对，
有点是这样，就是后来我现在走过了嘛，也犯了很多错误了，
嗯，
也就发现说我也是需要非常。别人的宽容忍耐，所以现在看到别人犯错，也就觉得说主啊，求你帮助他。嗯，
对呀、啊，做工的人一定要多犯点错的，而且犯错犯很难堪的错，让你自己，
对，
就以后就不会再犯。然后呢，你做工的人一定要有同伴，为什么呢？你可以彼此祷告嘛，是不是？你总有比你年长、比你经验多的人可以帮着你，你也可以，你就知道怎么样扶持后进。你就知道怎么样造就工人。所以你别看这一小段话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那你要拿这个我们服侍的情况跟所处的教会跟我们的做法跟这个比一比，你才知道说我们相当的离谱，而且几乎已经失掉了那种反省的能力。可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二三的分析而来，而就是很简单的把保罗他在这里所写信的那个心思意念，他的那个脉络给他排一排，你就看见了啊，并不难的啊，只是你要有这样受教的心。我们比较讲究是一年读经读一遍，对吧？读完了以后其实营养是相当贫乏的，因为你没停下来去思想。但从历史上来看呢，很可惜，就是像他写给这些教会的信到底受到多大的重视很难说，你怎么知道的？尽管神靠着他的全能把这些信都大致给我们保存下来了，你怎么知道的？那我和小卫曾经有一个很有野心的计划，就是要去看一下早期这些所谓的教父书信，这叫 Early Christian Fathers， 他们所写的信，从里面去看一看当时教会的情况。当然你得有一个假设，这些书信都是经过天主教廷去淘汰过，甚至是更改过、伪造过的都有可能，留下的都是与他们看法相同的。 但是我们去稍微读了一下，就发现在他们所讲论的东西里面，除了有一位，其他的人几乎很少很少提到保罗这些教训，而是以他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意见去写的一些东西，那是绝对没有办法与圣经的这些书信相比拟啊。也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看见福音传遍了欧洲，但是一方面很快那个教会在几百年之内，甚至不用到几百年，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有相当大的问题了啊，因为没有真的把保罗他的职分以及他的教训呢摆在里面。